我们今天是上170几节，对不对？你们有人先看过吗？有什么想法吗？今天上的主题是在谈催眠、做梦、暗示，还有佛教跟赛斯的思想之间的差别是什么？这样哈，我们其实呢上了这么多的多年的这个赛斯课哈，也上了很多的课程，你们就是从这个课程当中。我想，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最大的感触，我想应该是从两个角度来看吧。哈，第一个就是他一再强调，就是多次元实相，对吧？多次元实相，然后呢，多次元实相，像在上一节课他所提的，就是说，在我的层面来看，你们的层面，你们层面是完全透明的。也就是你们在做什么或怎么样的话，就是一清二楚。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们之所以会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东西叫做固化的情感，固化的情感。那他用金属丝网来比喻，他说那个金属丝网是一个固化的情感，然后呢，他用 vibration 用不断的震动的方式，一直投射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常意，所以我们每天过的生活是从我们很固化的情感一直在过生活。我想这个是第一个。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那个固化的情感，我们认为的固化情感，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真正去首先我们挣脱不了这种。我们原来的情感或思想，我们脱离不了，挣脱不了，我们甚至也觉察不到。那我们一直是用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去看这个世界。所以现在谈到赛斯思想的话，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那个多次元的概念跟我们的情感当后受思想这部分这部分我觉得是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我们如果能够了解它是真正是多次元实相的话，其实你现在的运作方式你根本就不是在现在这个实相上去处理，而事实上是应该是在后面去处理，也就处理你的在前一个你的情感的后面的那个部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连我们自己在过的生活是我们的情感。固化的情感的这个东西，我们还是看不透，对不对？我今天早上我现在正在举例子，我现在在举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有一点荒唐，有点荒唐。但是你用这个例子，我觉得你可以思考一下我最近呢，在帮一个朋友剪接录音档。然后呢，因为他的录音档每次传到我这里来，总是会缺一小段，大概缺个两三分钟。那我为了要让这个录音档能够完整，我费尽的苦思了，我也在网络上去找，看用什么方式能够，有没有什么原因在 Gmail 在传递档案的时候怎么会被吃掉了几分钟，对吧？然后呢，除了去找是不是 Gmail 的问题以外，其实我也试过把这个档案用其他的软体，比如说像 iTunes 去看，可是怎么弄就是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然后后来花了很大力气又重新开新的 email 种种的，然后等弄了一个新的 email， 那就等于没有传，对不对？他只要 upload 上去，我再把它 download 下来，共同用一个 email， 这样不就没问题吗？那本来以为都解决了，可是呢又发现又不行了。好，那又不行了，最后我就下来以后我就什么都没做，我用 iTunes 直接去扫它，而且发现它没有损失掉。那我当然我那自己的想法是认为说，因为我用的软体是 Adobe 的Audition 一套软体都是两三百块的，那种高级剪接软体，对不对？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那 我一定是不会去怀疑我的 Audition， 对不对？因为对我来讲的话，我大概七八年来我都信任他嘛，那他也从来没有给我任何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以这一套东西去看所有的东西，我都认为可能别人的东西是错的，对吧？当他有错的时候，我认为他是错的吧，我才是对的，因为我是 Adoption 啊，我这套软体很贵，再来就是我剪了那么多年，可能不晓得多少千万个档案都没有问题，怎么会碰到你会有问题？那你觉得我会认为我有问题吗？不会，是不是？我会认为他有问题。他说我怎么看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到你那边来会有问题，对不对？那我用这个来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应用思想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套思想，而且思想从一开始从你的那个固化情感当中，他已经设了一套思想给你了，你天生就有的。而 那一套东西呢，你就是移不掉，你怎么样都是用那一套东西在看这个世界。比如说、那个东西是比你的性别之后的东西还要深的一层。我们可能还可以看到性别，就是说我如果是以男性的观点看是什么，我用女性的观点看是什么，对不对？可是我觉得那一套后座思想它是比后面的那个还要更深，就是那个剪接软体啦，就是那个我用这个当 base 在剪接所有东西。所以当我觉得这个地方有问题的时候，我不会怀疑我的剪接软体有问题，是不是？因为你是觉得这就是这样子啊，它就是个 base 啊。我作为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六种感官跟我最后的那个心，我的那个心它本身就是我的软体啊，它就是我的剪接软体啊。那我的剪接软体我怎么样去 check， 我也不会。我事实上我这段时间我的确是有怀疑过我自己的剪接软体，那我用其他可是我也觉得没有问题啊。好，所以当然因为时代在进步了，就有很多影音档的形式一直在变化。那我这个朋友呢，他不是用正规的档案，一般我们正规档案是128、198或者64、48或者是24这样的一个频率。可是其实现在的影音档它有的东西进化到它可以非常小，可是很逼真，可是它的频率可能会变掉，我们不晓得。甚至我知道我最近用的一个录音机，它的档案形式根本外面的软体都读不到的。可是我现在的碰到问题不是读不到的问题，是读得到，而是读到的时候呢，最后会少个两三分钟。那你们觉得呢？如果是你，你会怎样想？对不对？就你永远不知道问题是出在哪里，但是有没有可能是你的剪接软体的问题，也是有可能呢，也有可能是频率的问题啊，是吗？那我是用这个方式来比喻，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后受思想，也就是我们的固化情感，它就是那个 vibration 变成我们实相的那个东西嘛。那赛斯的说法是说，这种固化的情感，基本上你是没有可能去变动它，你没有办法去变动它。你可以给他建议，那给他建议之后，他到底接不接受，或他到底要怎么做哈，是他自己在决定的。那只要是他决定的事情的话，他是不能变动的。好，我在最近在看第八册的大概407节，他提到一个概念，他提到说，其实你的思想是很接近，就说你接近你的思想的时候，你会很接近模糊的接近到最后的领域。就你对你的思想，如果真的能够去知道你的思想的话，你会到最后领域。意思是说，如果我是一个 adoption 的程式设计者，我知道怎么去设计 adoption 的话，我一定是接近于我对声音这个部分的频率的最后的了解，对吧？我现在只能用人家设计好的东西来听声音，来剪接声音嘛。那你说你对，我说我对，或他说他对，那这个基础是什么？这基础是他用的软体跟我用的软体，对吧？我用这一套软体，所以我觉得，哎，这样是不对的啊，或者是声音太高或声音太低。可是可能另外一套软体它有另外一种方式，它很容易把它变掉。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像我们在影音剪接当中，可能像这种冷气的声音，那个很好移调的，因为你只要有剪到一段模型的话，你可以把整个档案当中有关这个模型全部都去掉。好，那我相信有更好的一些软体，它可能可以知道比如说我的声音频率是多少，对不对？那我就把这个频率以外的东西全部都去掉。现在的科技是可以这样，但是就算你这样做的话，你的 base 是什么？ base 是不是你那一套去写的那个东西？就你的思维是在这个上面，你是用这个思维去侦测外面的情况，然后把不是的去掉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赛斯在407节他讲一句话，他是说，其实你的思想已经模糊，你知道你的思想之后，你就模糊的接近领域了。他说这句话的人，其实不是赛斯说的，这是很好玩的一个故事。他是赛斯的老大哥，赛斯说我是老师啊，那他是校长。他出来的话，他的声音比赛斯更加的洪亮有力，但是比较不会开玩笑。那另外就是他讲的东西，他说我的 知识跟智慧已经不是你们以为的那个形式了，他有他的另外一套形式方式。那我们对很多东西的形式，我们会认为说深入就是应该要有什么，要有头脑，要有眼睛，要有嘴巴，然后要有 手脚，对不对？可是其实生物一定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嘛。那是我们以为的架构嘛，对不对？那对像赛斯也好，或者是刚开始是富兰克瓦特，然后后来变成赛斯，然后后来变成赛斯大哥，后面的大哥，那大哥后面还可能有赛斯第二，对不对？后面 一大串的。那他讲的一个东西啦，他讲的意思是说，你们的每一件事情我都在关注，你们的所思所行，你们的所有的作为我都在关注，那有任何的问题他也都在修补。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去用那个他提到那个金属丝网那个概念来想，对往上一层来讲的话，下一层的东西它是非常非常透明的，可是我们会被我们的后设思想或原来的那个思想， 我们会被那个绑住，然后绑住以后，因为是那一套思想的关系，所以我们会产生时空观，会产生是非观，对吧？那我们有了是非观，有了时空观，我们 是不是按照这个是非观跟时空观来评断事情的情况，对吧？我们是这样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是能够往后一层的话，其实今天的课程告诉我们的，他就是在讲到说，假如说你们白天所做的任何事情，那你要让它是最有效化的话，其实你就跨两边嘛，就是我现在做的事情，我同时往后面，我用暗示的方式暗示后面那个我，告诉他说我明天要做什么事，有很多事情我是不知道，你告诉我怎么做。他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你会发现你的智慧潜涌，而且很多方法跟很多解决方案不一定按照你的意思，因为他后面那个人在诠释你的观念跟了解你的事情，以及他所看到的比较更大视野 的时候，他有他的判断，你不一定了解你所投出去的东西已经成了，可是它一定会成。那我觉得这一节课蛮好的，因为他谈到用催眠的方式来看，其实你不是只有一个人格，用做梦的方式你可以了解你有一个内在的做梦的自己，然后后面还有很多的自己。用暗示的话可以联络你的各个人格跟你的后面的自己，然后来对现实的生活有更多的灵感。好，那至于佛教的部分的话，他讲的说不是过就是不及，过的话呢可能就是认为苦就是应该承受，然后就应该对物质的部分好像都没有关系那样。好，那不及的话他等一下会解释的。好，不过总而言之我是觉得说，你把这个概念你把它整合一下，假如它是一个多次元实相的话，你打仗的方式如果只是用现实打现实的话，那个真的 很辛苦很吃亏。那假设说我 打的是层次战的话，那如果我们会打层次战，那是怎么打的？包括不只是包括工作啦，包括自己的身体，或包括所有的关系啊，或者是财富啊，我认为他讲的这个东西值得我们参考了。因为毕竟来讲的话，我们是一个多次元实相，然后我们的某一些想法，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想法跳开来？那这是1965年8月11号，也是夏天，也是晚上9点。然后今天呢，上课的时候来了比尔加拉格尔跟佩吉加拉格尔，他们是夫妻哈。他们的事情早期课里面很多啊哈。那比尔的话，赛斯戏称他叫做耶稣会士啊，大概很喜欢讲上帝吧。好，那当天的天气状况他有大概描述了一下，是一个炎热的晚上，然后外面很嘈杂，然后赛斯是用爱尔兰土音在说话。赛斯说呢，我看到我们的耶稣会士哈，总是很高兴哈，那只要他在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尽可能来讨论一下上帝的概念。然后他说呢，我要特别关注的哈，不是只有上帝的概念而已，还要进行这梦境实相的讨论。他说我们的鲁伯确实在他的书中以他正常的这个说话方式从我这边拖了一些段落，就像我今天打这个影音档被拖掉一样。 那在一天下午的简讯中，我向他解释了在多重人格跟各种人格方面之间的相似性。那因为他出现了梦和恍惚状态中，我还没有机会在我们的课程中提到这件事情，然后他非常漂亮的进入我的掌心，并且进行了挑选。那我对他对解释我的概念是非常的出色，我对此也感觉到愉快。那这里的注解是说，真在他的书上的一个章节非常需要一点资讯，然后那个时候呢，赛斯就把它成为已知，让他用上了。所以一开始他就先用这个例子来先解释，就是真在写书，那真需要一些章节上的灵感。然后呢，他很漂亮的进入赛斯的掌心进行挑选，然后从赛斯的观念当中去挑了一些观念在他的书上，并且用上了。那我个人是觉得，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出色，很有创意，而且效率非常高，原因是因为除了他自己的能力之外，他会使用灵感的能力，对吧？你会使用灵感，你知道怎么样去，就好像这里提到的，真的话呢，他写书有的地方他写不出来，或者是他觉得需要一个更好的概念，然后他可以在赛斯那边去挖最棒的东西，把它填到他自己的资料里面去。那我们这里可能大家都听过那个钟卓辉的书嘛，他缺什么他可能就到里面去找，然后 找了以后就带出来。那他是讲得很清楚，就好像到仓库里面去寻找那样。所以这些人可能都知道怎么样去把他的工作来利用多次元的概念，让他的工作变得更加的实用。他说尽管如此，人们都知道多重人格存在的合法性。好，那我们在这里有几个人格，所有的都运作于唯一的自己之中，而每一个并不意识到其他的，并且每一个都走自己独立的独特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人格，好，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跟他相处好困难哦，可是奇怪，他跟别人相处就不会，对不对？因为可能在相处的时候用的是不同人格形式。有一章应该是在早期课第七册和第八册，算是用一种比喻啊，你们听听看他这个比喻的形式。而这个比喻的形式，既然，所以我就不晓得他们到底有没有看过这个书。钟卓辉的书也做过这样的比喻，他用那个旋转轮盘，大轮盘来比喻。然后我知道鲁伯有做过这样的比喻啦，但是鲁伯做这样的比喻是因为他从赛斯来的，那我是看到赛斯有这样的比喻，所以赛斯有这样的比喻，鲁伯有这样的比喻，钟卓辉有这样的比喻，还有其他的，我有一本书叫做什么黄金入场券，他也用这样的比喻。那这个比喻是什么呢？他用一个形容词，他说好像是一个大的轮盘，然后呢上面坐着每一个人，然后假设说物质实相是那个轮盘所面对的一棵树，每个人就是那一个 moment 去面对那一棵树，可是就很快就拉到第二个人，可是我们都以为全部都是自己，可是事实上不是，事实上是你的各个不同的人格这样拉来拉去这样子。 我们在前一阵子不是谈到，赛斯提到说，你们以为你都是同一个人格在面对这个世界，对不对？他说，每一刻你的内在都组装好新的人格，然后让你来面对你现在的情况。他用的是组装，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想，因为我们个人来讲的话，我们都以为自我是唯一性的。可是事实上，他这里提到说，所有的都应用于唯一的自己上，而每个都不意识到其他的，每个人都走他自己独特的道路。然后那个，比如说我今天晚上睡着，第二天起来的是新的人格，对不对？可是是昨天的我的那些知识跟经验呢，全部汇合到这个新的人格上面，他没有觉得之间有什么不同，他也不认识我前一天的我。每个意识他走自己独特的道路，然后他都以为是自己。这是那个大轮盘的概念哈。那同样的，我主要的自我也不能够意识到通常为了控制权而进行斗争的其他人格。你们会这样想吗？在办公室里面，可能大家都为了要升官发财，来尽量抢经理的位置，对不对？那我们的自我呢？因为我们很多自我，对不对？但是说你们的主要自我也没有意识到，为了要得到控制权，要得到经理的位置，其实你们很多人格是互相在斗争的。如果你的自我很弱，你可能一下就被打下来了，所以才会有忧郁症、躁郁症这样的现象。当忧郁症起来，然后可能一下过几天就被躁郁症给 打下去的。可是躁郁症呢，有可能又被其他的人格又把它抢回去了。这并不是只有出现在人格分裂的人的身上而已。他现在讲的并不是一个人格分裂的现象，他讲的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几个人格，很多人格，而每个人都应用在一个唯一的自己之中，然后每个都没有意识到其他人的存在，那互相都不认识互相，可是却在争取能够上来表现一下这样子。所以很温柔的女生有没有那个很强烈的个性，也是有的，对不对？那很暴躁的男生有没有很温柔的个性，其实也是有的，就是看谁争取到控制权。他说现在把这一点放在心上，我们再一次的考虑一下那个自我在清醒跟梦境状态不同的方面。先不要太谈人格之间，我们其实是有为了要抢夺控制权，有不同的人格会起来斗争，然后会能够拿到这个控制权。这其实跟他上次在提到说，为了应付明天的事情，你的内在会重新组装一个新的自我出来，是一样的道理吗？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很匪夷所思？你的内在自己当中的很多人格，其实他们都在争取控制权，而现在不只谈到这个，他又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清醒的自己跟梦境的自己，他明明是不同的自己，对吧？你也不太会认识你做梦的自己，而做梦的自己比你更清楚了解你。他说有意识的我并不知道做梦的我，你们知道吗？你做过梦，你也知道他在做什么事，你也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可是你并不认识他，对吗？你并不认识做梦的我。那么的确做梦的我似乎在很多情况下更熟悉清醒的我。 所以这里有一个绝佳的符合你的双重或多重人格的论文的例子。实际上呢，显而易见的是，做梦的自己跟清醒的自己看起来互相并不熟悉，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但是总体上来说，那假设说我们这样讲，我们现在提到的就是我有很多人格，然后这人格之外呢，我的清醒自己跟做梦的自己都是我，可是那个我，我们互相并不认识。你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题材，来当作是一个多重或双重人格的一个例子，论文的例子，你去思考它，因为其实这种东西它是值得思考的，因为你在乎的是我，对不对？我今天过什么生活，赚什么钱，碰到什么样的人，那明明是我，对不对？我是很重要的嘛，我应该是最重要，对每一个个人来讲，你是最重要的，每一个人都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可是那个你呢，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你以为的不变的你，你有很多重人格，还有呢，他们之间随时是不同的人在当家，而当这个人在当家的时候呢，你其实你自己是并不知道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之前的例子在提到说，如果我把一些焦点我尽量的移向和平，移向爱，移向一个和谐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创造出来的实境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那个迪士尼乐园有那个 Inside Out 那部电影，你看他的内心里面有多少人格，有快乐，有愤怒，有忧伤，有什么，对不对？有好几个人格嘛，那电影你们看过嘛，对不对？如果没有的话，我是有片子啦，我有 DVD 啦。那他当然是一个非常浅显的方式在解释这件事情，那赛斯的解释是比较更清楚一点。其实我们以为的我，它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我，有各种不同的人格，而且你其实互相并不清楚的。他说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好了，做梦的你跟白天的你，你们明明是不清楚啊，你们明明是互相不清楚，这没有什么奇怪啊。那催眠术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催眠术在研究的东西是将会扩大人们对人类人格的理解。他跟你讲说，你曾经有一次当什么人，或者你曾经怎么样，那是不是把那个人格，就是说当你的意识不在你控制之下的时候，那个人格会活生生的把他自己表达出来，对不对？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因为你的这样讲，因为河里面有很多条鱼，所以你哪一个鱼竿去钓鱼可以钓出不同的鱼，对不对？那因为河里面有罗摩啊、卢曼鱼，然后呢你去钓才可以把卢曼鱼钓出来，对不对？那催眠的状况呢，它其实是在你的人格当中把你某一个人格把它显化出来，对吧？如果没有这个人格在你里面，你怎么会钓得出来？如果这个池塘里面没有卢曼鱼的话，你怎么可能去钓鱼的时候是钓到卢曼鱼？这样了解吗？所以催眠的时候，它催眠下去以后，可能某些刚不是提到说有很多人格在互相争取主导的地位吗？所以一催眠的话，那个比较主导地位是不是啪就出来了？好，因为你已经不在自我意识之下，你在听对方的意见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他对人格的扩张的了解是有帮助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很多人格当中的其中一个浮出来了嘛。好，那催眠像不像那个钓竿上晃的饵？所以你用什么方式去催眠，你就会钓什么样的鱼嘛。所以催眠来讲的话，它的确是会扩张人类人格的理解。不过有一个问题，因为催眠本身是行动， 对不对？那行动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改变行动嘛，对吧？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行动会改变自身。所以，当我们去催眠的时候，通常我们很少能够全身而退。这是第一册一开始他就提到的问题，因为他并非人工的。然后你相信这个催眠所催出来的话，所以你以为你是那种样子。那首先，催眠的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再来，催眠出来以后，别人告诉你你说些什么的话，那这两项又对照起来的话，会加强你对自己的一种另外一种形式的自我催眠，是不是？好，然后这个东西又跟我们最自发性的、最原始的那个固化情感，是不是又不太一样了？因为它有外力介入啊。你看哈，你本来是一个人，对不对？那么现在有一个钓鱼者拿个鱼竿钓他，对不对？那钓鱼者有没有他的想法？好，有他的想法，那个想法呢，往池底里面一钓，拉出一条东西出来。那这个拉出来的人格，会不会跟催眠者也有关系呢？当然有关嘛，你知道吗？当然有关，因为这叫做对应啊，这个人介入了，然后这个人介入之后，以他的思维方式，然后他就会调出另外一个人格出来。那这个人格一调出来以后，你又自动的去催眠自己，说："哎，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造成这个结果。"他这里提到说，意识的这些这些分离状态，这些多重的觉知层次，这些似乎无关人格的方面，并非通过催眠出意料地引出，凭空的捏造。催眠只不过是一种引起你对人格进行直接研究的方法，它的性质是，人界经为人机尽知的哈。但是人格并不是一个物体，也不是一个不变的单位。那么过去我们是以一直非常肤浅的方式在研究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必须要再想到一点哦，催眠也是一种行动，然后伴随着这样的一个催眠，某个程度上会改变人格，并且会影响其他的行动。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你不可能全身而退，因为那个东西。哦，你已经介入了，催眠是一种行动，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人，他的某个意向、某个观察点，也会影响你的自身，然后会改变人格。然后，因为人格本身呢，他这里提到，它并不是一个不变的东西，我们随时都在变化，对不对？那我们随时在变化，你现在就算你掉到什么，在下一刻又不一样了。再说。经过这个催眠的行动之后，你这个催眠行动已经改变内在的状态啊。你说赛斯他是不是很精细？他真的精细到把每一个部分都分析得很清楚哈。他说："然而哈，也应该想到哈，它会影响其他行动，然后呢，这些效果。"这些各种各样的似乎分开的，可以通过催眠证明自己的效果，持续的并且正当的在清醒跟梦境两种状态下操作。然而，这些看似分开的自己哈的各方面，其实是存在着合作关系。催眠是一种方法，可以让你了解你的确有其他的人格存在，这是没有错的。那现在有个问题出来了哈，因为其实你的内在不断的在变化、在变动，然后呢，它其实会在看起来分开，可是却合作的方式不断在做的。你的现在问题，你的内在都在处理，你的内在问题，你白天也帮他处理，这其实是都是分分合合在互相处理的。然后他说不言而喻哈，他保持着一个总体的方向。这样各位了解催眠的问题在哪里吗？其实催眠不是说不能用，而是说你必须要了解它的整个更深层的东西哈。 我们常常是用催眠的方式想要去定格一个人，你就是这个问题产生的，可是你这个心态在这一刻你会催眠，会对应到某个东西，可在下一刻你的心境改变或状态改变或者是其他的不同的、情况改变的时候，你催眠又催眠到不同的人了。我们去看医生，说我身体上有什么毛病，医生是不是立刻要给你定格，你是什么毛病，你是什么毛病的人，你的身体出现什么问题，是什么样的病人，你精神上出现什么问题，你是什么样的病人。那催眠也是一样吧，催眠就是把你的思维定格在一个人，可是现在告诉你的就是你的人格就好像做那个大轮盘一样，其实你有很多个人格，随时都在应变的，以最好的方式内在跟外在不断在合作来面对你现在白天所面临的问题。我们是在打群架的，比如说Jenny 好了，是一个 Jenny 吗？没有， Jenny 很多个，很多个 Jenny 的人格，然后 Jenny 有内人格，有外人格，有做梦时候的自己，那他随时都存在于互相的合作，然后来保持一个总体的总方向。那你这样想，那我以 Jenny 的角度在看这个世界，然后我以我的标准在侦测我现在该怎么做，可是对整体来讲的话，它有一个整体要进行的方向，对不对？那你有可能用你的方向来说它就是整体方向吗？你很难吧。就好像我说，我如果用我的 audition 来说，什么音乐是应该是怎样才是对的，我很武断的认为只有我这个方式是对的。那可是真正来讲，声音根本就不是任何一个格式可以定位的。那我可以说，你传来那个资料不是正常的资料，的确没有错，的确没有错，因为那个声音58的真的很少，可是我不能这样讲啊，因为不管怎么样你还是用我的标准去定位它嘛。所以关于多重人格，他说我很感激你们的心理学家，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比喻，也就是对赛斯来讲，多重人格本来就是多重人格，只是那个多重人格坦白说比我们想象中的多重还要更多重。我们以为是一个单独的每个个人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对不对？我个人是觉得其实赛斯的理论当中他的多重人格他的界限很少，就是说他之间的界限他其实非常模糊的，你知道为什么？他没有你想象中说现在是17世纪的 R3 起来了15世纪的 R6 又起来了，不是这样子，那个只是一个我们把它定格以后，但事实上他的人格的变化我觉得应该更加的混合在一起了，因为他这里有提到嘛，你是有个总体方向，而且自己的各方面之间存在着合作。合作的意思是什么？你根本就谁是谁不是很清楚了。如果说你有一个谈判团去跟另外一家公司谈判，那两军在一个会议室讲的话，任何一个人起来讲话你都是代表了这家公司啦，你很难知道说他是什么职位又他担任什么，那个都没有关系嘛，对不对？对方的意见一个人起来谈就是那个人啦。那这个时候呢有人来敲门然后呢他就被打断了，那没有出现惊讶的样子，没有不舒服，然后几秒钟以后他就走出了恍惚状态，来的人是隔壁的夫妻，然后只是一些事情，但是 他们一致认为这对夫妻大概也意识到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他们没有要求他们留下来，但是可能他在大门外已经听到很奇怪的声音，塞斯的声音，爱尔兰人的口音这样子，可他们进来以后又没有看到什么人有这样的声音，可是房间 灯火通明，没有阴暗，我们以为那个psychic 大概都是关在黑黑的房间里面，对对，然后弄得就鬼影重重那样，那么都是开大亮亮的大灯呢。然后9:35又继续，他说：“我见到你的朋友跟熟人，我总不忍要探讨一下他们的背景。”这个是赛斯的老习惯，如果你是个谘商师，你跟人家见面，人家讲几句话，你也立刻就会去感觉，他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他的个性是什么样，一样的意思嘛。所以他们进来，然后赛斯大概也去侦测一下他们到底他们的生活背景是什么。不过呢，他说这一次我克制住了，我没有这样在大家面前来讨论的，我不能太过于强调任何人类人格本质的研究一定要遵从从这里给出的顺势而行的方法，他没有一定要我们这样去做了。他说可是当你在研究梦中状态的人格的时候，你在一个程度上会模糊的觉察到没有伪装实相，这里的觉察并非自我导向的运作。我们在做梦时候的人格状态，就跳开时空嘛，对不对？没有时空观嘛，他没有时空观，所以他会模糊觉察，没有伪装实相的本质。那伪装实相到底是什么？伪装实相就是时空啊，时间跟空间呢，这叫伪装实相啊。所以这里的觉察并非是自我导向方式的运作，没有时空就自我就自然不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嘛。然后呢，他说再次的随着时空本质出现在睡梦中的自己，他能够被更清晰的看见。由于实相在梦境状态大体上是非伪装的，所以并且呢，人格也能够处于更自由的状态。我们在梦中的话就有点像我们在脑力激荡术那样，想到什么就变什么，然后想到什么就感受到什么，它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但是有一点必须要牢记，人格的所有方面都是整体自己的一部分，这个很难牢记吧，是不是？你有很多人格，而且所有的人格都是整体自己的一部分，所以那个在想的人，很多禅宗的师父在讲，他说你在吃东西，那你在感觉吃东西，可是你知道你在吃东西，那个你去感觉他的人并不知道，并没有办法去知道就是说你在吃的人没有办法去感觉食物的味道，你去听的人没有办法去感觉声音的味道，可是却有一个人是在后面知道你在听，而且听到什么。那意思是说，每个人格在每一天当中，我们都在经历或经验不同的事情，不管你是在梦中梦到什么事，或你在白天经过什么事情，但是不管哪一方面的结束，它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意思是说，那整体本来就想结束些什么啊？但如果在自己的各个画面之间有一个整体的通讯，虽然自己分开的画面可能不意识到这样的通讯，可是它是有一个整体的通讯在的。因此我们已经发现可以通过一个清醒的人格向梦中人格进行暗示，这是赛斯 研究的结果，那也提供大家做参考。那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在起跑线上用这一点大概就可以赢人家很多了啦。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很重要的，这不是普通重要，这是太重要了。因为 你在想，我如果纯粹按照我自己我所知道我所读到我所学到的东西来应付眼前的事情，跟我借着内在的知识智慧，然后我的梦中人格，因为他没有时空性，他接触他接近实相的本质，他没有伪装，所以他知道整体自己要什么，然后他可以给你你现在的方向跟你现在做事情的灵感。这事情不是普通的事，真的不是普通的事。首先你不会用你的自我把你自己移到一个不是你内在想要走的路线上，对吧？因为你不是的话你怎么移，就是移不动了，不可能移得动啊。你的内在如果有一个整体的自己，那么它整体的自己有一个整体的方向，对不对？那整体的方向跟你自我的方向当然是不一样啊。但是如果透过刚才提到的，你在你的各个自己当中有一个通讯，那这样的话呢，你的首先方向是很清楚的。第二个呢，你要什么东西，你可以拿到什么东西，也就是说那个灵感的来源不是从你的学的东西或你的经验的东西去得到的，因为你学跟经验的东西哪来用，都不会是创造力，它都是复制。你学别人是复制别人的东西，对不对？你经验的事情是不是都是已经过去的？都，但是如果说是他从其他人格，或者是你的内在自己所给的部分，也就是你整体自己的那一部分给你的资讯的话，好，那这样的话，哇，那效率真的高很多那并且这样的指导是可以遵循的，他们可以在被睡觉的自己根据他自身的理解以他自己的方式被遵循，然后对有意识的自己来说可能不会按照期待的方式显现所要求的解决答案。比如说我现在暗示我明天要跟人家去谈判一些大生意，假设这样讲，然后呢我告诉我自己说我明天要去谈判生意，我希望这个事情上我某个部分还不了解，我希望在这方面有一个灵感，有一个解决方案出来。那内在自己呢，他听到了这个要求之后，他可能在梦中或者在醒时的时候，在明天你做的时候给你答案的，可是你并不一定知道那个是答案，就是你并不会觉得自己是按照预期的方式去显现所要求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敏感度不够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随时都有答案，可是我们并不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说的那个音乐剪接被偷掉了，对不对？那跟我今天要上课的内容有没有关系？有关啊，有关啊。再来他有没有提到说鲁伯从我那边偷一些我的东西过来，有没有？ Yeah. 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那个敏感度，假如说你自己的敏感度很强，你经常会用连连看，用联想的方式把你现在的状况跟你所要搜寻的答案随时做联想的话，你才会知道其实你内在随时都给你答案的，只是他给你答案之后你自己不知道他已经给你答案了。因为他会用他的方式，他这里跟你讲说那个睡梦的自己根据他自身的理解，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根据你自身的理解？我是不是按照我现在对自身的理解，理解我的内在要我做什么？是不是？我是按照我自身的理解，然后我要怎么做？然后你现在丢一个信息到内在，你要你被你的那个睡眠的自己根据他自身的理解，他按照你的意思做了。好，所以对有意识的自己来说，他可能不是按照 你一起的话是显示给你，除非你真的很敏感。你如果很敏感的话，你就经常发现到你的生命的每一天当中，它其实充满着信号的信息。通常我有时候上课上到某一点然后停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个礼拜或那几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到第二个礼拜再重新上那个课的时候，我就觉得对那个没有上完的课在这个时候停是停的刚刚好，而且是应该要在这个地方停的，甚至只是后面两三句话你都会觉得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那个地方该停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东西的话就变成你个人的功力了啦，就是说你对事情的敏感度，你今天曾经要求过什么，那你要不要去信任其实他是会给答案？如果你信任他是会给答案的话，你其实是可以从周边的事情可以看到好多的情况，他就是你的答案，不然是什么，对不对？大房间的四五一这不是例子吗？帽子那不是例子吗？碰到那个人不是例子吗？就全部都是例子啊。那我今天上课的情况，就这个都是例子啊，它就是一种领悟，就是有时候你的内在它不断的会给你一些信息，可是它不是按照你的方式给你。为什么不是按照你的方式给你？因为他的理解跟你不一样，他理解的东西跟你不一样，那他所以按照他的理解来给你，可是问题是那你也按照你的理解去接受的话，你好像又看不到那个答案，有意识自己甚至不能够辨识出来已经给出特定解决的方案，然而他可能会对解决方案做出反应。那这个东西的话，我是觉得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理论，这样很快就把它放过去了。你去想那个金属丝网，后面的它到前面它是清清楚楚哦，它是清清楚楚，完全没有伪装哦，就是意思是说，你明天比较这样讲哦，你明天要跟人家谈生意，他连明天生意怎么谈，结果怎么样，他是不是都清楚？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全部都清楚哦。那对一个对后面来讲的话，他清清楚楚的看着每件事情的发展。Amy， 这给你，不是啊，我们都有啊。各位先生小姐们，我觉得这个地方哦，它是一个蛮重要的点的，就是说我们是个多次元实相。从上一层看我们的话，他不是只有看到我们现在的状况，而他对所有事情的变化，因为他没有时空性，所以他事情的本质是不是清清楚？因为没有时空性哦，没有时空性的意思是这件事情将怎么发生，怎么结束，是不是都知道了？是不是？那如果他没有，他在上一层他没有时空性，然后他对事情又能够完全透明看清楚，重点是你 request 就好了嘛，然后 request 之后你采取一个非常非常的敏锐的方式信任他，而且随时从周遭当中去找答案。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方法，这是一个 超大型的一个有效的方式，因为这就是告诉你你怎么样在用你的灵感。你可以，我讲你可以试，你真的用各种方式可以试。比如说你今天明天要做菜，要做什么菜啊？或者是我要写一本书，或者要做一个曲子，或者要做任何东西，或明天要跟人家谈什么，你可以用一个小小地方去做一个实验。你去想想看哈，我一时，假设我一时忘记，阿丽西亚的名字，假设这样讲哈，那他走进来，我为什么等一下我会想得到？ 你明明已经忘记了，对不对？那为什么等一下会找的，会想得到？甚至有的时候是十几年的朋友没见了，对不对？你明明忘记他的名字，为什么你等一下会找得到？为什么等一下你会想得到？刚 Amy 走进来，然后就想到跟那个酒混有关，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这里是我这个东西是 totally 把你的脑袋哈、哦，把你敲醒，就是你不要再用你的自我想去控制。第一个，再来就是不要用自我的知识去处理事情，因为有一个东西是叫灵感，而这个灵感对我们的物质世界解释是很模糊的。可是灵感它是有来源，它跟你讲的。从金石书王这方式来跟你讲，他一个没有时空性的内在，而且各个人格的所有的智慧、所有的情况，他都有。来，我们来看看哦，这里头的你稍微把前面的东西再把它用针把它串一串。你每一天梦碰到的事情哈、哦，是你的内在派一个最适当的组装，最适当的你来面对它，是不是这样？是吧？然后你自己的人格有很多重的。然后再来，你做梦自己跟实际的事情，它其实是都会在合作，可是却不一样的你。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哈，他就知道去送信息，然后去知道去观察，那回来的答案是什么，然后会把，因为我们通常是不会认为我知识之外的东西是还是。为我所有吧，是不是？你不会认为你银行账户之外的账户是属于你的吧？是不是？你银行有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啊，你不会认为说银行之外的钱你也可以领。那可是智慧这个东西哈，或者是说人生的这个命运这个东西，它其实是除了你有之外，你还是可以往后拿，因为你是多重人格啊。
其实我有个亲戚，他碰到什么事情，重大事情，他就去菩萨面前挂龟。
嗯，
然后他问一个事情，他一定要每次都要三个洗龟。然后那这个也是你说的这一种吗？
嗯，我不觉得是啦。首先
什么？
首先他不，
他也一直。
没有，
菩萨在前面，他也不会讲话啊，他就是拿个香，拿个那个品龟，下面要一起啊，对不对？
对。
然后自己自言自语的跟菩萨在对话，
是。
然后一直去问内心里面的东西，不是这样子吗
？OK， 我们觉得无限哈、哦，无限有没有包括有限？
有。
无限有包括有限，对不对？
对。
那无限的智慧，无限的自己，有没有包括有限的自己？那最重要的反而是那个有限的自己，对不对？那你对这些人的感觉，你先放弃。你去把播，对不对？这里只是在讲一件东西，就是你根本不相信你自己的内在答案，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内在里面，外面的信号不是不对，也不是不好。可是无限包括有限的意思是，你有限的自己，如果你都不相信有限自己的话，那你根本连怎么去操作都不知道，因为所有的信号都必须要，我刚讲过，都必须要以你自己当主体，对不对？我去感受它，我去连接，我去看是什么，都是由我为主要的中心，然后去把所有的信息连在一起，对不对？你不是把自己完全放掉，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其他人去决定了。这里有很大的不一样，这里有几个地方不一样。第一个就是说，你连面对事情的勇气都没有，你内心里面存着很大的恐惧，你怕你自己决定做错了，所以你每件事情要去把握。那既然你的感情是恐惧的话，那么你面对的环境的话，你怎么会，你对应的东西怎么有可能是一个有信心，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欢乐，充满的创造力的这样的人生，而且是你在创造啊，你是以有限来创造，利用无限的能力，却不是用无限来取代你有限的自己，这有没有不一样？
有，
有很大的不一样，对不对？
不过他的就是说那个过程哈、我们就不要看说这个网规的这个结果。
Hi Jennifer， 你请坐。
他自己就是一直在问自己，那个也算是一个在找自己内心的一个抽丝剥茧的一个嘛。
没有，
有时候
如果自己是空心的话，如果你自己是空心的话，哈。那你连自己都不信任，那你怎么去信任外面给你的信息呢？所以我那个问题哈，无限有没有包括有限？无限如果包括有限的话，那么有限的自己是不是可以去用无限的资料？可是你在用无限的资料的这个关键是在于你有限的自己必须要是先是尊重嘛。你看我们个人身上本质提到什么？如果你不尊重你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有谁会尊重你？如果你不肯定你自己的话，你怎么有可能立足在这个天下？因为如果你都不肯定你自己的话，你连你自己的那个特色，你的基本的那个特别跟别人不同的那个独特性都不见了、所以我不是反对去寡播，我不是好。但是假如说寡播是在于你已经有自己用自己当作是一个把散在一盘的珠子串起来的那个针的话，你去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你可以去寡播，你可以去这个摆锤，或者是去用纸去戳一下都没有关系，因为你必然是以你自己为主体，对不对？那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果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以我自己为主体，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嘛。每个人都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所以如果你放弃了你自己，然后你需要其他的人来替你做自己，怎么有可能？
那我的意思是说，你刚刚讲的灵感，
对，
所以 OK， 就是像你刚刚在讲说你那个音乐的制作，然后有一些状况，但是你也是到后来，就是把它串出来。事情一直在发生，你就让它事情一直发生，一直走，然后到后来，哦，你看到说，哦，这个就是你的那个无限的我给我的一个方法，这样，你就是不要去，就很简单的，就随着你，啊，我有什么，啊，好，我今天想要这样做，那我就照着它这样去做，那走到 A 了以后，哎，我看到 B， 那我心里有很想跟着那个低的那种，我就跟着他这样子，是这样。
可以了，可以这样。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他没有那么复杂了。其实就是你面对现在事情的话，你有限的知识，比如说我现在所知道的是我学过的东西，可是我学过的东西不是创作性，不是创造性，因为学过的东西已经发生过了，已经是别人的智慧了，对吗？啊，我经验的事情，以前我经验过的事情，那个东西也不是创造性，因为那个东西没有存在灵感，没有灵感在里面嘛，对不对？那在任何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如果你稍微仔细一下的话，你会发现所有东西都充满信息。比如说我在讲今天在讲的这个例子来讲的话，是因为我现在正在研究一本书了，这本书叫做《意识光谱》。然后意识光谱他提到的就是跟我们讲的，就是跟你讲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你以某个东西当主体，可是呢你却并不知道这个主体本身它仍然是只是架构在你自己的那个特殊思想上面而已了。那因此你的比如说我觉得，哦，他送来的档案是错的，可是问题是我是用什么东西判断他送来的档案是错的？是我原来用的软体，对吗？那我原来用的软体我用了七八年的，而且是很贵的价钱买的，我认为这个软体是不会出问题的。但是会不会出问题？会。为什么？因为时代在进步，有很多音乐的这个形式它都在变化，那有可能到一个程度之后你会发现它就是会出问题。以前不会，但是现在会，因为它以前考虑的都考虑到了， 但是以前考虑的到的面对现在的科技的话，它可能会出问题的，是不是？那它出问题是它出问题，还是对方的问题？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所以你去看哦，我的意思是说，假如真的有所谓的次元观的话，你会发现到你现在所面临的事情，它其实是不断有后面的资讯会进来，只是我们没有去，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整理它，或我们不需要怎么去利用它。那现在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说，我今天碰到任何问题，我在面对它之前，我先暗示我自己，就是我碰到它的时候，我会有好的方法会起来，就这么简单。然后你除了这个以外，你对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保持一个连连看的心，这事情跟那个有关，那个事情跟这个有关，那个事情跟那个有关，然后你会发现到所有事情都有关。我从第三册、第四册一直到第八册哈，他都在训练鲁伯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跟什么东西有关联？因为不可能没有关联嘛，它不可能是没有关联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从我最近讲的那几件事情来讲说，我去参加一个营会，然后到的时候因为差五分钟，所以晚餐没吃到。好，那晚餐没有吃到，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先去上课了。上完课以后肚子很饿，所以去泡面，所以因为泡面碰到隔壁房间的人，那隔壁房间的人才我才知道说我的这个旅馆很远很远，他带我去的。然后进去以后要剪接档案，发现帽子没戴，那没有人会戴帽子的，因为大家都用平板，对不对？可他却戴两个帽子，因为他是专门做电脑的，他一个借给我。然后我在上楼之前看到隔壁停了一部车，那部车车牌给你们看过，叫 BIC 451。结果上去看，我的房间是451，然后房间大的不得了，两个人住六个人的房子，是不是 BIC 451？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很多的东西，假如说我不是迟到五分钟，我就碰不到那个人，我就借不到那个帽子，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在你稍微敏感一下，你就会发现到今天出现到你身边的所有的人事物，它都跟某件你的事情是有关的。但如果说你在，因为它这里不是提到说，其实是你的内在在整合之后，每一天都送一个不同的自己去面对你的人生。你觉得这样还需要担心吗？对不对？就像我明天要跟人家谈判，其实你在前一天对一个没有时空观的内在自己，他根本就没有那个受到时间的限制，所以他接近物质的实相的本质，对不对？所以他已经知道事情是怎么变化了。但是在这种状态之下，你当然可以因此了解事情是怎么变化，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可以要求对这件事有没有创造性的看法。当你告诉自己说给我一个创造性的看法的时候，他会给你，但是你必须要有敏感性的去了解他给你的是什么。就好像我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今天早上的事，应该是我来上课前20分钟的事情啊，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会觉得说，哎，我好像有一个不一样的领悟出来，因为好像就在谈今天要上课的内容的。所以很多事情是跟你的事情是有关的，只是你有没有敏感，你敏感不敏感这样子。不敏感，你也不觉得那个什么 BIC 451跟你的房间有关了，对不对？然后上课的内容，包括 password， 连那个房间的 password， 房间的 password 是什么，你知道吗？房间的 password 是马太福音第20章第25节。我也很好奇的去翻一下马太福音20章25节是什么。结果那一天晚上，电脑一打开，一个朋友送一个档案给我，你知道档案名称是什么吗？ 能量带来能量，只有能量带来能量。好，按马太福音20章25节就在讲这个东西，就是说、天国好像是什么，好像是一个、人、那你给他5000两，然后他就会赚5000两回来。他不会说你他赚5001两、他也不会讲赚4999两。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这老板都是有内在安排嘛，你的特质能够把那个特质充分的完完全全的表现到极致。所以那个能量带来什么样的能量，假如说我今天的心情，我现在感受是什么，那我在我的人生当中就能够去对应到那个东西啊。你说这个好不好玩？真的很好玩。我跟你讲，如果你我把我的送出去答案给你看，然后你再去敲我送出去答案，时间是一致的，就能量带来能量。如果陈老师在网络上的话，他也会 跟你点头说对对对，那一天我就是送那个答案给他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可以妙到这一点呢、欸。你稍微仔细一下，比如说你看到 password 马太福音，而且是英文的，然后20章25节，你会有什么感觉？没有感觉啊。可是你去翻，哎，怎么跟你今天晚上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个敏感度、那个警觉度、暗示性，它在提醒你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很重要了。那我刚刚讲过，其实这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概念而已，它告诉你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观念。这个美妙观念就是，你明天要碰到什么事情你没有办法解决的话，你先在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暗示自己，我明天碰到那件事情，请内在给我创造性的思维、创造性的想法。然后你醒过来，你也不是马上答案在你床边说，哎，明天就是要讲这个，没有。是你会发现从你的周遭当中去连连看，你会想到，哦，我知道，你会有那种会心的感觉了。就我可以从一天当中把我发生的例子我连给你看，你会发现到说没有事情是不相连的。前美国有几部车的车牌号码叫 Big 451，你知道我意思吗？有那么巧、哦、不可能吧。怎么样，有什么想法吗？我们打的是平面战，我们都以我现在的有限的信号、有限的知识在打仗，可是我们却不会打群架，就是说用全部的你的自己，你的内在自己来对现在的问题，就是你的灵感跟你能够在一起，然后共同来解决那个问题。那其实这个东西本身必须要是你是在一种放松的状态，它并不是在一种收缩的状态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当你是放松的时候，你的观念可以投射，可以出去，可以扩张，不是收缩。好，那观念的收缩跟扩张在下一节当中他讲得很清楚。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值得我们参考。为什么在脑力激荡术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多好的想法？因为在那个时候你的观念是扩张性的。什么叫扩张性？什么又是收缩性？扩张性的意思是说什么观念来我都给他带看，把他先接受他，不是否定他，对不对？脑力激荡术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是什么？任何想法都不能说，不能判断嘛，你不能判断才有可能扩张啊，是不是？那如果你的脑袋都在一种扩张性的话，你是不是可以缩形到很多由内在丢给你的信号跟信息？好，就好像你在梦中常常会梦到一些从来没看过的好的建筑物，你也可以听到很多很多很美的音乐，那根本就不在人间，为什么你听得到呢？就像我说的那个五星级大医院，对不对？那个美景到底在哪里？然后那个喇嘛、那个手杖很漂亮， 我真的看到啊，可是我没有在实际上的物质生活上看过啊。如果我把它照下来，然后我来做一只卖给佛教，大概也是会蛮赚钱的吧？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很多的想法，它其实是在你不知道的一个灵感的世界当中浮现出来的。那我们之所以不卓越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只按照我们所学的东西在经营我们的人生。你所经营的人生，如果是已知的资料，那请问你怎么比别人好？如果你所经营的事情纯粹是你过去的经验，那你又怎么能够创造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出来？如果你不够优秀，能够提出更好的创意的时候，那你又怎么样能够获利机钱呢？那可是这些东西并不是不存在，而事实上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的。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启用它的方法。我在早年1989-90年的时候开始写电脑程式，我连两个数字相加都不会。可是因为我没有钱可以去买软体，我是要自己写。不会加就是不会加，也没人问啊。哦，弄了半天好累哦，就回去才躺下来就想到了，就赶快起来就把它试试看，真的可以。你知道我意思吗？那谁告诉你的？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如果有的话，那我就告诉你，很多人生的创作，它不是在于你现在所拥有的知识跟经验去面对你现在的问题，而是在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创造性的思维，你的灵感在跟它相处。而这样做的同时，其实它有一种方法，而这个方法首先它必须是扩张性的思维，然后再来就是它有很多工具，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今天在谈的这个课程，如果你能够在睡觉之前暗示我明天要跟人家谈大生意，我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真的彻底性的创造性的想法，可是可不可以在我明天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给我一些不同的 hint， 你就算当时醒过来没有任何想法，可是那个时候突然间你会想起一个东西，而那个东西呢可能会改变所有的事情。啊，却没有办法用讲的，因为他没有固定的方法。那为什么他现在是解释这个邪理？这个邪理很简单，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第三次元对第五次元来讲它是透明的，它完完全全透明，而且在第五次元的这个空间里面呢，它完完全全可以看透所有这所有事情的发展。我跟你讲，像整合各个宗教宗派，或者是所谓的比较宗教学哈，我想比较有名的是那个肯威尔伯哈。你如果看肯威尔伯的《万华简史》，或者是最近出的那个《意识光谱》，你就会很清楚看到一件事情：他把所有的宗教，比如说佛教、基督教，或者是任何的邪派、苏威派什么，他整合出来的，他就是告诉你这个东西。他就告诉你这个东西，有一个东西叫绝对实相，那个绝对实相在后面，而很多的真正的信息是在后面的。那我们是因为安全的关系，所以我们不敢往前迈进，对不对？我觉得我要采取一个安全的措施，所以安全措施最好的方式是我以前做过了，或是我怎么做是对我比较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况是比较是说说性的想法，那么他就比较 touch 不到内在资讯，或者是你叫他叫做灵感。好，那我们继续哈。弗洛伊德这样 OK 吗？可以哈。他不是对自己有信心，他把自己交出去给别人。如果是他自己有信心，然后他去保护也是 OK 的。
所以包括那个问题来了，然后
找到
那个
东西，对。你也这个你不能够说一个竹竿打翻一条船。人家有的人他对自己是很有信心的，可是他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利用祷告的方式去取得其他的资讯，然后他把它整合成 一个解决的方案。我这里提到一点，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就是你永远都有一个整体的自己在后面运作。对，也就是说，我刚不是提到吗？这是食物，你吃食物，你在吃食物，你没有办法去感觉食物，可是有一个人可以感觉食物，那是后面一层，对不对？所以，假如你一层往后面一层问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它后面有一个叫做整体的自己在看这件事情。也就是我后面后说思想，后面有一个后说思想，后面一个后说思想。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愿意跟他后面的人格或者是更大的自己接触的话，他祷告并没有什么不对啊。啊，但是如果只能祷告没有自己想法的话，那可能就有问题了嘛。所以无限是没有错，可是无限是包括有限的。他说有意识的自己甚至会甚至可能不会辨识出来已经给出来的特定答案，但是呢你碰到的时候那个答案他就 自然而然你会想起来。然后呢他喜欢开比尔加拉格尔这个人的玩笑，他说我们有一个胃溃疡的那位耶稣会信徒，我可以说胃溃疡的耶稣信徒吗？可以通过阅读一点我们前面说过的一些梦境疗法的几节课来获得好处吗？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有意识的自己没有必要回应他请求的梦境，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对于当前所涉及的梦境保持不觉察是为了自我的利益，由于自我的确就像一个患了关节炎的老绅士，过于敏感，过于僵硬暴躁，并且胡思乱想。有一种情况就是其实你之所以得不到后面的信息，有的时候你是要保持你现在的状态。比如说这个比尔加拉格尔他有胃溃疡，对不对？但他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他一直都喜欢胡思乱想，而且思想是很僵硬的，而且过分的敏感。但是梦境疗法呢，他说会对许多的课程中进行会给出正确的指导，然后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确保清醒的自己对肉体有机体的帮助，在自己的各个方面之间进行着相互的通信。当他是这样做的时候，因为这样的通信都不是直接的，而是在一种非常诡秘的方式进行的，所以他们之间就像互相并不说话的亲戚，但每个人都知道另外一家里面在做什么。我们很少人真正相信这个梦境状态能够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影响，然后我们也不相信它对我们在心智上或者是我们的灵感上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们通常不会去相信这件事情。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就好像根本都 互不相识的人一样，可是现在一种非常奇怪诡异的方式它其实一直都在进行。他说内在自我凭经验凭经验精心的导演着所有的行动，外在自我如你所知应对着那个自己在物质实相操控，你一定会记得整体自己大于其他各部的总和，并且从他也是行动，但从来不是同样的行动。我们只知道自己，对不对？我只知道我，但是谈到一个内在自己的话，大家都会觉得说哪有什么内在自己，我不知道什么内在自己。那赛斯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内在自己它是活生生的，不但活生生，它非常的敏感，它不但非常敏感，它有它自己的经验，有自己的精心的意愿意图在设计着整个事情的发展。 那它也在对应着我们在物质世界所操控的所有的操控。比如说我觉得我应该要努力做事，我应该要保持怎样怎样，那个会不会都比较是自我的控制？但是如果你的命运碰到的人不一样的话，他其实 totally 会不一样。我刚来美国，结果碰到一个犹太人，那我们以前都知道对犹太人的想法，大部分的人会想要怎样，哇，他们好苛哦，然后很吝啬，很怎样，对不对？可是我这个犹太人就像天使一样，他跟我工作了六个多月，一毛钱都没拿，还请我吃饭，到处保护我。然后他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这样的，而是他是特别对我这样的，他就把我当作他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人一样，他还带我到他各个城市他们家的家族去认识他们的亲戚朋友，那他们也一样的像家人一样对待我，所以我也进过犹太庙，我也进去，反正他们犹太人的事情我都很知道，然后吃他们犹太菜。但是怎么会一个犹太人对一个从台湾来的人会这么好呢？其实好到一个程度，我真的有时候想到他我都会流眼泪的，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很难理解，就是说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是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用什么方式去面对现在的社会的这个变化，所以我应该要怎样，我应该武装自己。可是当你武装的时候，你的世界也是武装对着你啊，不是吗？当你很武装的很厉害的话，当然这世界是武装对着你啊。就好像你 面对一个动物，你如果很害怕它，很恐惧它，它也是恐惧你啊，它也一样的是一种恐惧的方式对着你啊。可是当你真正柔和的时候，其实你所面对的人，就好像我刚提到的，我们不是有很多的多重人格吗？那个多重人格，当他是一个另外一个形式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所面对的世界，这个世界所回应他的是不同的世界，他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我讲我这个犹太人的例子的话，我想因为他一个儿子现在都还在我公司上班，所以这个很容易印证得到。他真的对我非常好。那有一次我们去芝加哥参展，就一个中国人上车，他把他骂下车，因为什么？因为他做一些产品跟我们是有敌对的。然后那个中国人要下车前，然后对着我说：“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台湾人，你怎么用这种方式对我？”这样，那他下车，他讲这句话，就我本来是没有注意的，因为我在玩我的山西啊。后来回来以后，我就跟他讲说：“来，我们去道歉。”我带着贵重礼物到对方的公司去道歉。他就是跟我去道歉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对我就是，我不晓得，不是真的，不是因为说他想赚很多钱，或者完全跟钱财完全没有关系的。我只能说哈，你是什么心态的话，这个世界回应的是什么心态给你了。你怎么去想象一个犹太人是这种形式的犹太人呢？我们真的有需要担心吗？我们真的有需要这么用力吗？有时候我是在想啊，我也在想，其实在下一节他也提到哈，你要的其实是要知道自己是怎么去放松了。你怎么去放松自己？我愿意去享受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自己，用我的方式去体验我的自己，而那个体验是非常放松的。它不是在做一件事，也不是在比什么，也不是要得到什么，而是说用你自己的方式去享受你当为你自己的那一份感觉。而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很重要，可是我们很多人都不了解。因为当你让自己先满足满意了， 然后你内心的那一份抱怨，或者是那一份想气球的心，你就自然而然的话会变得很容易啊，是不是？我不晓得各位怎么想了。早期课他有提到，他说这个真哈真罗伯兹，他说他的吸烟就好像他是一个贪斗，他一口一口想把这个空气吞下去。他说他对知识也是一样啊，他就是好像贪斗无厌的希望有很多的知识，但是真正来讲的话，真所有的知识其实都在你内心里面，不是向谁去学，根本不是他像什么赛斯或像哪一个说法者，或者哪，其实你要知道是你自己啦，有很多东西，我觉得那个自身的那个部分是很重要的。你们怎么想？我曾经，你知道我们曾经邀请很多台湾的老师来这边上课，对不对？每个来过的老师都跟我讲一句话，我们下次可不可以找个地方就休息几天就好了？因为我通常四天可以跑至少两三千迈啊，我带他去七八个国家公园，要不然就四五个国家公园这样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有时候并不是多就好，有时候就是你能够恬静，让自己能够享受一下那一份悠闲，或者那一份对自己的感觉。有时候野人献曝也是很美的。好，我相信张大哥现在大概得到这个真髓了哦。我以前也是，我真的很拼的，连旅行都是很拼的。并且哦，他也是行动，从来不是相同的行动，所以因此在任何时刻精确的描写一个人人格是不可能的。好，那整体自己不仅仅是以你们的时间，以你所知道人格的总和，并且也是曾经所示和将要所示的总和。这个东西，我想我们练赛事已经这么久，我们大家都了解哈、我们有可能性的自己。然后呢，我们有很多的人格，然后呢，我们一个内在自己，可是你的整体自己是比这个还要更多，因为连还没有发生的事情，都是你自己的一部分。他说我解释，就像我解释过的，行动是同时发生的，而你所认为的时间是由于你们自己的肉体感知而所形成的。这个部分的话，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但是假如你没有感官，你又怎么有时间？是不是？那你的感官的速度是不是跟时间有关？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你的感官的速度比较快？有时候是可以一晃就几百年，对不对？那或者是说，突然间有一个他心通，你知道台湾的什么人发生什么事情？但好像是已经超越了那个距离的关系，对不对？呀、yeah. ，那佛教讲到说，一个人如果死亡死了之后，他立刻拥有五通，对不对？那为什么死了就有五通呢？他心、神足、宿命，总而言之，什么都通了。时间空间都不是问题的，对不对？因为当你没有肉体的时候，你就没有时间跟空间的束缚，是不是？一开始接触到这个东西，可能很迷惑，但是如果你去看其他的各个宗教宗派所说的东西，其实他们讲的都一模一样啊！像那个克里斯那穆提的《超越时空》，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看过？ 他说呢，什么是时间？时间从感觉而来的，当你没有感觉就不会有时间，对吗？而他在讲这个这本书的时候是跟大卫伯姆的对谈录。那大卫伯姆又是谁啦？大卫伯姆是那个发明原子弹的物理学家，应该算是现代物理学家之父吧。很多的物理学家的得诺贝尔奖全部都是他的学生了。那他跟那个跟克氏的这个超越时空，我觉得这是一本很不错的书了。有兴趣看吗？或者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像肯威尔伯的著作，其实他都讲得很清楚。那或者是佛经里面的楞严经啊、楞伽经啊，他其实都讲得很清楚，时间空间是你由你的感觉而产生出来的，没有你不去感觉它，它的时间就不存在。当它时间不存在的时候，这时间就是永恒的。所以时间是永恒，事情是永恒的，并不是它能够拖多长，而是说它根本不存在。那刚才不是讲到说无限有没有包括有限，然后再来另外一个问题是无限有没有包括没有，无限当然包括没有嘛。他说在梦境当中的通信是和在所有的部分的自己之间进行，所以他现在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他跟我们讲的就是说，你们以为完全不产生生产力的那个做梦状态，他说是把所有的部分进行整合的一个最适当的地方。那现在只是说你首先是忘记了昨天做的是什么梦，再来就算有做梦你也不会想去知道它是什么，然后再来你会觉得乱七八糟完全没有顺序，对不对？那有关于梦境之间的整合，当然记梦是一个好方法，但是如果你不记也没关系，你就把你要的问题带进去就好了。你醒过来就算你不知道，保持那个连连看的想法，你常常会莫名其妙会很多答案是你当时的 request。那第几个梦跟第几个梦之间它有联系性，这我们之前有讲过了。如果人格在梦中处于看起来是信任状态的话，那么你就脱离了空间跟时间了。那这的确是因为那个基本的自己脱离了空间跟时间，所以你们之间才会产生，就是人格在梦中会产生一个信任的状态。如果你似乎听到了来自于过去的声音，如果你似乎看到了未来，这只是因为梦境状态或多或少忠实地逼近了一个你们的时光不在其中存在的基本实相。你做梦的时候，假如说你看到未来，很多人有这种经验，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说你听到了过去的声音，或者是见到已经过世的人，他只是忠实的逼近一个时空不存在的状态，而且这是一个基本实相。意思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实相并非基本实相，是伪装实相。但是那种状态一般来讲是那个信任感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它是随着空间跟距离跟时间出现的这个梦境状态，并且可以让人格在其中具有自由。然后呢，他说我们将会对一个广泛的研究来争议使用这些资讯，那它将会使自我其自身扩充它的知识跟意识。 我将对你进行让你对梦中空间和时间的表象进行研究的指导，并指出方向。你将会是一个做梦的自己，而同时另一个暗中监视自己在做笔记。赛斯是蛮幽默的，讲到这里他就说，哦，那你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不要做笔记了。其实这段内容也是一样，就是如果它是个多层次的关系，如果它是个多次元的关系，那我们刚刚提过的，其实每一天你所面对的生活就好像那个大轮盘的自己，每一个轮盘的转到这个地方面对那一棵树，就好像面对这个实境。那我们以为我们是在对的实境，可是它是有一个内在的要进行的方向。如果说我们能够对梦中的时间跟空间的表象进行研究或指出它的方向的话，我们甚至会了解实相到底是什么回事。但这个东西真正来讲的话，你会因为对这个的了解而在你的实际生活当中会更加的具有创造力。就好像碰到一个人一时忘记，等一下会想起来，谁帮你想？你也没想啊。那碰到一件事情突然间有一个灵感，谁帮你拿出灵感？你吗？你本来你怎么会知道？你不会知道的。那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让它不是变成千载难逢的那么一瞬间，而是随时我都处在一种创造性的状态。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样把你的层次从现有对物质的观察变成一个同时在观察它，又同时跟后面连接。他这里提到说，一个你可能是做梦的自己，但是又同时在监视你现在做笔记的自己。那你如果从这个时空当中去跳开来，让自己的心更宽或观念更自由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什么观念什么想法都可以来让自己体验一下的话，其实有很多的想法它会不断的涌现出来，而且你会知道哪个东西是有感觉的。各位有什么想法吗？研究这种问题都会比较沉闷哦。哎，你有什么想法吗？你看哦，如果说你能够在一开始哦，让你的孩子知道，他不是只有用表面上去面对这个世界，他还有内里，就怎么样跟比较更深层的思维能够接触的话，那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东西。那你自己也可以先试试看，从小地方去试就好了。你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功课，就是我回去以后，比如说我明天想要煮一道菜、哦、那我知道大概是怎么做，但是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灵感？然后你可能跑到市场，突然间有个人跟你讲什么，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东西拿来放应该是不错。我上次提到我有一次想要，我们家有种一些韭菜嘛、哦、然后突然间有个感觉就是说要买那个毛链子，好，然后买了那个毛链子回去，所有人都在研究，哎，他买那么多毛链子他要做什么？因为我用他的那个牛奶味，他有奶味，然后他有甜味，我用他去加韭菜的味道。好，那最近因为我的女儿呢，她不能吃任何有关酱油跟或者是那个叫什么面筋啊，面粉的那个筋，或者是对对对，或者是类似像味精那一类的东西都不能吃。然后呢，我就突然间想到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啊，我就买一些五花肉，我每炒一道菜，我就先五花肉先去爆，因为五花肉本身是很甜的东西嘛，就那个甜味，而且炒出来菜真的很好吃哎、欸，所以有很多时候你永远会有一些新的方法去创造一些新的观念嘛。那有的时候是像昨天我是走到市场买一个菜，突然间旁边的人在叫个什么东西，我才想到哦，对哦，我应该要买这个东西回去。 然后我昨天 做一大锅的那个 牛尾汤，你们如果礼拜二要吃的话，我的意思是说，我跟各位讲啊，你的生活真的没有那么枯燥了。你稍微仔细去观察一下，它真的不是一个猎杀的战场了。它其实很多东西是有乐趣的，很多东西它都互相有关系，你知道吗？真的都有互相的关系，只是你真的不晓得而已。我有常常有一个比喻，就好像电视机旁边，对不对？人家在表演，后面有一个你的亲人在跟他讲说，比如说走进行曲，那他要跟你讲进行曲，然后他就只好用指着一二三三页三页三页这样子，他就三页就 match， 对不对？我们的内在也是一样，因为你知道一件事情，我从赛事书里面看到，或者是到处的都在讲，我们的内在随时都在指引我们啦，他随时在关注我们，随时在指引我们。你想想看，按照我们所学的观念，我今天所得到任何的知识跟经验，谁收获？后面的人呢？后面的自己在说，因为我们有肉体，肉体会不见呢、啊。当然我们也会收获到，但是我们收获只是现在。可是对他们来讲，他有很多的自己，对不对？他们收获可大了，他们种很多桃树，结果整个桃树一长，桃子都是他们家的，对吧？所以后面的他比你更关心。而且像今天也跟你讲嘛，你的内在呢，他很在乎所有的发生，他一直在引导着事情的发展。那问题是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存在，甚至也不知道他到底要怎么做，然后我们尽量的用我们的自我在控制。但是你什么时候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放松的时候，你放松的时候，尤其睡觉的时候，最能听到那些声音，真的。所有的创作或艺术创作都必须要在自己放松的时候，对吧？你常常看早上，如果你起来到湖边去散步，很多想法会一直冒出来，你脑袋会不停的会有一些想法说，哎，应该怎样？哎，那个应该怎样？你放松的时候，你洗澡的时候，甚至你是上厕所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多好的想法出现。如果你关注的话，如果你在一件事情跟他处理的这个方法当中留着一个猪肉钩 question mark， 那个猪肉钩常常会勾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做一个小小实验，回去做一个小小实验。假设说我今天回去，对不对？我想写一篇文章，比如我的妈妈或我的爸爸，那些好像没什么好写的，蛮枯燥的。但是你先不要去想说你要写什么，然后你会走一走，突然间想到一句话，然后你把它写下来。等一下，我想这种方式你留它三天，你会发现好多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些好的点子都出现了。那这是一个，不是说你要去写那个文章有多棒，或者文章写出来会怎样，而其实它只是在训练你跟你的内在接触的方法。因为如果说这一次训练成功，就是这个实验成功，你就发现其实你有很多时候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训练。张大哥常常讲嘛，你丢一个问题出来马上把它忘记，你不是说你一时要随时去关照它，但是你就好像记不起一个人的名字一样，突然间想到他叫什么名字，对不对？但当比如说我明天有一个公司要办了，那要跟某个重要的客人谈事情，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我明天要跟他谈事情的时候，我要一个很棒的 idea 出来，那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不是叫你一直去看看现在有没有，不是，或者是我有没有在想这个，不用想了，就把它丢在那边，然后呢，你放一个猪肉钩在那边就好了，然后呢，你想到什么就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敏感的去注意周边的事情，因为周边真的都会跟你说话了，他都会跟你说话，而且信息真的很清楚的。只是说你有没有敏感啦，你有没有敏感性而已啦。如果你有敏感，那个敏感度够，然后的心又够开放，又更自由，又能放松， 那你会就发现到很多的东西它不断进来。那几次的这个练习之后，你就发现你整个功力大增，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真的就不是一个平面的看法。这个有人送几个问题过来，无限是包括有限，而又不能够使用过去所学的有限经验，那要怎么做？没有说你不能用啊。既然是无限的话，你过去的经验当然可以用啊。我们现在常常会觉得说，好，那我要相信内在，好像现在就不应该，现在就要放弃。没有，我们现在还是一样的做，只是多了一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去觉察内在。你假如说你现在你在用无限的知识，但现在有限的经验当然可以用啊，都可以用，全部都包括在内啊。可不可以说书的名字？我没有听清楚那几本书。哦，我今天提的几本书，一个是《意识光谱》哈，那个台湾可以买得到，美国大概也可以买到英文版。哦，那至于说跟大卫伯姆的那一本书叫《超越时空》，那个是好像是胡因梦译的。意识光谱。啊，对，因为我一个朋友，他昨天传给我，他说叫我跟你们看一下。那这是刚传出来这个，一个这个脊椎啊，弯到不行，有没有？
脊椎。
他说这张 X 光够吓人吧？好，
看一下。
他说他是十
对。
几个月后，经过好几个医生证实，我的脊椎正常，完全没有问题。我的朋友啦，因为他在我上次回台湾的时候，他的脊椎突然间就弯得很厉害，然后所有的医生都跟他讲，你要立刻开刀啦。那他没有去开刀，那 我叫他调整内心的心态，结果现在完全都好了，没有去开刀。他说叫我给你们看一下，这样。这昨天晚上传过来的。
多久？
来，你看好，你自己看好了。去年十月，我很痛苦的时候，我觉得没有被家人支持，那我觉得四肢发麻，医生帮我照 X 光，医生说我脊椎滑脱要开刀，后来经过三个月的煎熬，然后就那个时候她的男朋友对她也克星照顾了，然后现在就都发生正常了。那这期间全部都是恐惧担心害怕所引起的痛苦，那我生活的如此的痛，但是整体来讲它是一个阻碍性的行动，是一种创造，然后她现在更加的有信心。大概讲，礼拜六下午5:40传的。所以身体跟我们的心态之间的连结，我想真的不是一件两件了，不是在讲义和团了，但是赛斯的说法很简单吧，你的身体就是悬挂在可能性的电磁场电磁网里面，所以你的心态一改变，因为你身体的任何细胞它能够立刻反映到你的心境，然后就创造一个你的心境出来给你，从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真的很多了。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我那天提的那个概念，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那个想法不错哎、欸。啊，你们是，你们有什么想法吗？我提那个，前向摄影的那个概念。前向摄影的概念是讲到说，一张纸，如果说这是一张照片，好、哦，他拍了一张、就是一张风景照。那这张风景照，如果你把它撕成千千万万个碎片，每个小碎片当中都可以还原出原来那个照片的样子。好、哦，那这叫前向摄影的理论，这是量子理论之一啦。那所以因此呢，你今天所过的生活，假如说你今天活到50岁、60岁、70岁、80岁，那身体上的那个细胞一拿出来，这个细胞可以还原变成那一刻的你。好，所以很多人不是说自己的心爱的狗狗死掉了以后，把他的细胞送到韩国去，可以克隆出同样的一条狗出来吗？就跟以前的狗是一模一样的。那意思是说，你的所有的身体的资讯、你的经验、你的一切，它随时都存在于甚至一颗掉下来的细胞里面，对吧？好，那意思是说什么？我在用这个来讲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磁性的东西，就是我们认为说，我现在打了一个打字，然后放在磁碟片上，那个磁碟片有我这个打字的资料，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所有的所作所为所行，全部都写在内在自己的那个磁板上，对吗？所以你才会有一种状况，就是就算你今天老人痴呆了，你有一天死的时候，你面对的夜境，那些忘记的事情，你还是全部要面对，或者是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被忘记，对不对？然后按照赛斯的说法，是你的内在，你的所有的经验，你的内在全部都有了，都吸收了，像吸星大王一样，他全部都有，对吗？那这样我再延伸出去的东西是说，那么如果你是你内在的一个细胞的话，那么你的任何资讯，当然你的内在都有嘛。那相反来讲的话，你的内在的任何细胞是不是一样你都有？就相反来讲的话，倒过来来讲的话，那意思是说，其实你的内在的所有的知识跟经验，就是它不管有多少转世经验或多少可能性自己，或者是对等自己或什么自己，那他所得到的那些经验内在全部都有，对不对？那那一份是不是也一样在我们内心里面一样嘛？他有我的，我当然有他的。那现在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有他的，是因为我以为只有我自己的嘛，是不是？但如果说我把我以为我的知识只有我自己的这个信念打破了以后，我就发现到说，我可以 reach 到后面的所有的资料。那往下走的话，不是只有内在自己哦，往下走的话，一直可以到一切万有，对吧？一直往下走，我的细胞有我的资料，我是我内在的细胞，所以我有他的资料，他有我的资料。那我的内在是不是还有内在？那我的内在是不是还有内在？我的内在是不是还有？内在的内在是不是还有更大的内在？没有啊，所谓的无限的话就是无限啊，无限都，但是是有一个有限。假如说我现在是在有限当中的话，我可以用无限啊。但无限有没有包括有限？有啊，有限包括无限啊。所以啊。没有高又怎么有低呢？没有美又怎么有丑呢？没有丑又怎么有美呢？对不对？这是二元对立的一个很简单的论述方式嘛。有限是相对无限来的嘛，啊，无限跟有限不是都是有吗？我是怕这个资料太干涉了。 所以我就停一下这样子。我觉得赶也没用嘛，但是我觉得这个这里的资讯值得大家参考了。就是说 我提的那个想法，就是其实这个想法是普世的宗教都在讲的。哦，就像佛教的因陀罗王，那个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家讲的，其实量子力学家讲的更深入了。他提到就是显示系是从隐示系来的，隐次系从超隐次系来，超隐次系从超超隐次系来。然后他说那个来，所谓来是投射来的。好，然后怎么投射，他连投射位置都给你找好了。他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叫10的负23次方公分上面投射进来的。但是因为他太小了，所以我们的仪器觉察不到他的存在。但是是有这个东西，他说所有的物理学家、所有的科学家都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那这个资料的话，你可以从意识光谱上面，他讲的蛮多的哈。那另外就是最多的是那个心理科学之桥，那是一个物理学家写的书，啊。那他所说的那个次元观很接近赛斯的次元观，就是架构一、架构二、架构三、架构四、架构五这样的。嗯，有没有人要问问题？张大哥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
Jennifer 有什么想法吗？
还没。写下来慢慢看。
因为我们的感官只能让我们觉得感官觉得到的地方，那么感官觉察不到的地方，我们就会认为它是不存在的，是不是？我们觉得它是不存在的。可是呢，像电信，像我现在在上课，对不对？这些电脑的资料会传到网络上，然后很多人会在网络上看，对不对？啊，很多人在网络上同时在上课，像经常就问问题，就他 text 给我，因为他是认识我的。但那个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透过机器我们可以看得到，对吧？我们知道，哦，有网络，有电信，或者是有这无线电波，有电台的资料，哦，那可是我是透过资讯我们知道，那没有办法有那个机器的话，我们就觉得它是不存在。但是像赛斯资料来讲的话，赛斯像我们今天上的课程，它是细腻到连你怎么想的所有的状况都分析出来给你听。那他是一个看不见的人，那他又如何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谈这么深奥的问题或这么深入的问题，让我们想都想不透。好了，我们就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继续把这个把它结束掉好了。他说我们跟比尔杰拉格尔一家人讨论了172跟174节所给出的梦境疗法的资料，然后呢，比尔杰拉格尔很想知道利用暗示解决跟四号有关的问题。那他的四号是结绳术，他会绑绳子吧，然后 他使用很多设计上相当复杂的东西，然后赛斯就很喜欢跟他开玩笑。这个时候赛斯就很嘚啰的讲，他说我可以 给我们困惑的这个耶稣会士哈、哦、一些简单的帮助的暗示哈、哦。那这些都是约瑟跟鲁伯知道的把戏，但是是非常有用的。当你在正常的清醒状态的时候，你可以为你的潜意识指明方向，这样让他去遵循下去。比方说呢，你可以在睡前进行暗示，然后第二天，当第二天卷入工作状况的时候，让你的潜意识为你所面临的专案做出设计，这会让你的时间得到加倍的价值。就这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就是我明天要跟人家开会，我今天还没有太具体的创造性的想法，我呢在睡觉之前就给自己一个暗示，好，然后给了自己暗示以后，诶，你第二天你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答案，可是面对工作的时候，你就会为你现在面对的专案会做出你双倍价值的设计出来，可是你自己可能不知道。因为我从年轻时代我就是做企划的，就专门在玩创意传 idea 的，然后我大学时代呢，我开了一个社团叫创新社，所以我很知道怎么做一些创造性的东西、啊、但在梦就睡觉前做暗示的这个事情来讲，对我来讲的话，其实是一点都不陌生的、啊。就你知道，你之所以比别人卓越，是因为你有一个更好的想法嘛？不然大家都一样啊，不是吗？不然大家都一样啊。可是我能够有先见之明，或者是我对这件事情我有一个独到的一个创意跟看法，那么你就会让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其实这跟任何的竞争都没有关，跟你的努力也没有关系，但是跟你的想法是有关的。好，我
那是不是跟你先前提到的固化的情感
对
有关系？
对，
每一个人固化的情感
对，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连我们自己的固化情感我们都不敢 follow 啊。我们在提到说其实三次元它是固化情感在投射，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不敢做你自己啊，你就有话不敢说啊，对不对？你有话不敢说，习惯了以后你就发现自己一直在隐藏啊，最好能够躲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你根本不敢讲出 你真正的想法。那如果你已经不习惯讲出你的想法的话，你早就跟你的内在根本失去联系啊。
那固化的情感跟我
一般
所说的一个
人
的特质
蛮像的，嗯，每个人都有天赋，都有特质，对不对？而且是每一个人都不同。我曾经招待我们跨国的亲戚哦，在我们家一个多月吧，我以为我是尽心尽力的招待他们了、啊。后来才发现，原来我所招待的都不是他们爱吃的。举个例子来讲，我以为米最好吃的是夜光米、日本米，对不对？他们喜欢吃，香米。对，因为他早年是，对，因为他们是东南亚那边移民过跨国的。对啊，那味道的话，他们喜欢酸酸辣辣的。所以你不可能抓住别人的胃口啦，你知道吗？你要投其所好，怎么有可能？因为他的思维方式跟你不一样啊，你知道吗？像一个阿拉伯咖啡，就咖啡这件事情，它牵涉到的东西是天大地大、欸、你知道吗？你知道阿拉伯咖啡吗？到阿拉伯家喝咖啡有很多东西的，你喝第一杯是表示敬意，第二杯是哇就虔诚，第三杯你要当他的附件，你不能喝第三杯的、哦、那如果你主人端的第一杯可以喝，第二杯就不能喝了、哦、有很多东西他有很多的礼节，比如说你要去跟对方去 谈事情的话、哦、还没谈妥之前咖啡不能喝的对，因为有很多东西他 attach 很多的信念，很多的对这件事情相关的东西嘛， 你知道我意思吗？像以前你们当女孩子的就不能回眸一笑，因为回眸一笑百媚生，就表示什么？你们看到那个《红楼梦》，就是那么回眸一笑，看他看一下他，他以为他对他是很欣赏，后来就娶他当太太，有没有？那个以春呢、啊？以春先生娶他的那个，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有很多东西它是有定义的，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有很多东西哈、哦。它是基于很多的定义、啊、你知道吗？一个咖啡居然能够 有这么多的定义，你不能随便乱喝的耶。那一样的，我们每个人是不是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定义？ 你很难说我要来让你们每个人都满意，这不可能的事。那既然不可能的话，你还不如好好 做你自己，不是吗？只要你有善意就好。我今天只要有善意，那我做错了，你觉得我这样做错，我立刻就改就好了啊。而且假如说你的位置越高的话，你改的越能够当人家榜样，不是吗？就错了，不好意思，我错了、哦、但是要学这一点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尤其男生是不是拍谁忘不掉，这是我的错。但是这个是多好的事情啊，因为我们不是要把事情弄对吗？当我们认为我们错的时候，不就又对了吗？所以这个大家要不要写起来？就是你在第二天要卷入另外一个工作的时候，也许对你很艰辛。如果是面临一个专案，要做出某个设计或某个谈判，就让前一天告诉自己，让你的潜意识替你安排一个最有创意的方式。然后到时间到的时候哈，你去观察，你既然莫名其妙会有一个想法出来。所以因此结果自我会可以把他自己应用于手边的工作，同时潜意识为你和你的内在目的而进行的工作。你手边有工作对不对？你手边做你手边的工作，那内在有没有他的工作？你自我把你手边的工作交给自己，而你的潜意识替你把你跟你内在的目的进行完成。哇，美妙对不对？是不是美妙？因为你不知道内在到底要做什么、啊、然后你做你的事，同时你把你跟你内在的目的交给潜意识去工作、哦、这非常实用，而且很容易就会起到作用。如果你一次两次三次，我跟你讲，就好像你在学走路一样，你本来连一点都不会，现在慢慢学着爬，你会爬，爬多爬几次以后，你会发现到说那个对你来讲真的很容易。为什么有创意的人随时身上全部都是创意？因为他有方法，他知道怎么去 cut in。 那为什么所有的人其他人都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没有方法。所以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不熟悉，我们觉得好像是讲的好像有点像不太可能。但是如果说你一次两次去试试看的话，假如你在很多小事情上你不断用这种方法去试试看，你会收集到的东西不是那个东西给你带来的什么好处，而是因此你会对自己的信心，对那个来源的信心。如果你从来都不跟你的灵感接触，你当然生活得很辛苦，你当然工作都要很辛苦。但是如果你试着跟你的灵感接触的话，一次两次三次之后，你会随时都在处在一个我看用什么方式可以解决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当然不是只有在工作上，而事实上是在很多的人际关系上它都用得到。我用什么方式可以跟他有更好的相处？你只要告诉自己这样的一个疑问， 然后你告诉你内在说，我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你保持警觉去观察现在的外面环境，因为他没有办法打 text 给你说你就怎么做才好，不会，那他会用各种方式来让你看到用什么方式做。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真的是一个完全的观念上的改变，因为我们一直以为我们要努力工作然后才能够得到应有的成果，可是事实上假如这个努力工作的后面它基本带来的东西是，我如果不努力我就不会有成就，我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生活，我就很危险。那么我问各位，那这样是你的感受，你那个恐惧的感受在作祟，还是你的充满的信心的自己在做 在主导？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当年来到美国，真的有很多很多人都一直劝我说你做生意做生意，我就是怎么样都不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说我有一份薪水就好了，而且我觉得一份薪水比较安全的。对啊，那我常常在想，有很多人哦，他其实是有很强的能力，可是他却不愿把这个能力用在他自己的身上。那我做了生意以后，你就再叫我再回去上人家的班，我已经不肯了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道理很简单嘛。我今天在这个生意场上，我拿到几个客人，他都是我的枝跟我的叶子嘛。我每耕耘一天，我就能够扎多少的根，我的根就有多深啊，我叶子都有多茂密啊。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我跟甲上班，我离开了，我是连根拔除，连那个关系都没有了，那更不要说我的智慧啦，因为我没有办法再用我原来那边的智慧用到另外一边，可能有一些东西是转移的，可是它不是一个联系性的。我不是说叫每个人都要去做生意，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你必须要有相对的勇气。如果说我今天没有相对的勇气的话，我如果纯粹只是用我只能努力做事，那么那个灵感到底在哪里？那个创作性到底在哪里？那个你对人生真的想表达那个你独特的观点到底在哪里？而那个观点真的不是在你身上，你每个人都有那个观点。回到那个前向摄影的那个理论，我们每一个个体，包括今天在路上扫地的扫地工，他后面仍然接着一切万有的全部知识啊，所以他如果愿意的话，愿意把他的灵感打开，愿意把他自己不要去定格，定为我就是什么样的人的话，那么他就有机会把内在的知识跟信息往物质的实相去表现。所以很多一事无成的人，像爱迪生原来是送报纸的啊，不是吗？对啊，罗琳本来是精神病患啊，拜伦凯蒂在没有还没出师之前，他是在什么 high heel 是不是在那个疗养院，精神疗养院，那现在人家一个工作坊一个礼拜一万多块美金，你要报他的工作坊没那么容易，他一个工作坊四五百个人，换言之他一个工作坊四五百万美金，对吧？那你就像美国国宝那个叫做什么路易斯海，对不对？40岁了得癌症又被离婚，然后身上一文不名，到最后他是美国最伟大的身心灵导师，那个他有电台，有电视台，有 全美国最大的这个书店，然后他每次演讲都是上万的，他已经刚刚过世了。对啊，那其实任何可能性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可能发生。现在重点是你找到你自己的没有，你愿不愿意真的跟你的感觉接触？因为你跟你的感觉接触，你才有可能跟你的灵感接触。你跟你的灵感接触，你才有可能接触到你的内在。那因为跟你的内在有接触，所以你才会有信心。那因为你有信心，所以你才不会恐慌。不会恐慌的话，你就不会一直 follow 别人的脚步，一直希望取得别人对你的赞美跟认同。 那如果说我们一直在祈求别人的认同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声音，是吧？Yeah. OK， 所以你可以任意的给出这样的暗示，他们随时都会被遵守。你不要忘记，我们跟内在其实是没有距离的。所以我如果给自己内在暗示说，我明天我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案出来，是真的会啦。因为我以前在做电视广告、报纸广告的时候，我面对的就是我明天一定要拿出一个案子出来，可是我明天根本我现在根本什么想法都没有，可是明天就是要上报纸，甚至有的时候到了晚上12点钟了，突然一个想法，然后叫设计的过来，然后做一做，然后赶到4-5点送到报社，第二天就出来了，或者是一个片子影片的，不是片子，对，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想法，那压力其实是有的，因为你要出去的东西是要面对着前国嘛，对不对？那问题是，你怎么样去想说我这个 idea 是比别人更优秀呢？其实你只要给自己暗示说，我想要有一个非常棒的想法出来，然后全神贯注，那全神贯注是 all attention， 不是 concentrate。all attention 的意思是你关注在所有的地方 ，concentrate 是属于收缩性的 ，all attention 是属于扩张性的。attention， 注意。
前面那个
all attention 就是说对所有事情都保持警觉，保持注意，就好像一个忍者一样，经过的任何事情，你在外那口齿不清那个，
就是觉知嘛，
对，就是保持一个完完全全的对环境的一个警觉性啊。然后你自己不要竭力的去评估这个案子是否被执行，这样看到没有？因为如果你要竭力的去评估这个案子会被执行的话，请问什么东西起来了？恐惧会起来，对不对？恐惧的感受会起来。第二个，你变 concentrate， 你不是 attention， 对吧？那第三呢？你交给对方，你要信任。如果说你一直的在这个地方徘徊的话，其实反而就是像煮饭一样，你每5分钟去掀开一次饭，那怎么会熟呢？不会熟的啊。就真的有啦，你就相信真的有，不然赛事在干嘛，对不对？真的有内在，真的有后面的灵感，真的有人家在扶持你，那只是你要把事情交出去，然后你愿意去倾听。这个其实所有宗教的教法都一样的。他说显然你也可能会指导你自己的潜意识只对来自某个来源的建设性暗示做反应，这实际上是要培养的一个极佳的习惯。你告诉你的潜意识说，对于给你的信号拍谁建设性就好。那些这事情没用了，不可能成的，这些东西不用给我了。这是一个极佳的一个习惯。我一再强调，赛斯告诉我们的是一种连结观。连结观的意思是，如果你今天只看事情的好的那一面的话，你一连结上那个好的那一面的话，那个坏的部分它自然而然就变得不是那么严重。